我们常常为以色列祷告，常常为以色列祝福，甚至于我们说保护以色列的永不打盹。耶路撒冷啊，爱你的必要兴旺。但是没有人为埃及祷告，没有人为埃及祝福，您知道吗？甚至于常常我们把埃及当作是神的敌人，说埃及是世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你如果去看圣经哈，除了犹太以色列人以外，讲的最多是谁啊？埃及人啊。您知道吗？圣经里面总共讲到764次讲到埃及，埃及人的埃及的病痛，埃及等等。但是我们竟然都没有为他祷告，没有为他祝。所以前个礼拜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跟各位很快的来讲一下。1月25号是突尼西亚总统丁阿里被赶下台，是不是？结果就触动了埃及的百姓开始要反对摩巴尔、摩巴拉克。所以1月28号摩巴拉克就下令军队要维持秩序。到了1月29号各地都发生暴动跟打劫的事件，结果摩巴拉克就任了一个副总统苏雷曼。实际上莫巴拉克这么一支都没有副总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埃及总统是萨达特，萨达特被暗杀了，所以那个时候莫巴拉克正好是副总统，所以他就接了总统，一直到现在30年。或许因此他就不设副总统，免得人家接他位置吧，不知道哈。后来2月1号的时候，有百万人上街抗议要推翻莫巴拉克的政权，所以他就在电视宣告说他不准备竞选了，但是他还是不下台。但是2月2号的时候，就支持跟反对莫巴拉克的民众就开始打了，开始斗了，结果10个人死，最少有1500个人受伤，这事情闹得蛮严重。2月6号的时候，副总统苏雷曼就跟这个穆斯林的弟兄会就开始商量，说要怎么样来善后。但是弟兄会说一定要莫巴拉克下台才要谈。2月7号的时候，那个 Google 有一个埃及的主管叫做戈林，他失踪了，后来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他被软禁，因为这个网络整个都关掉了。2月9号终于莫巴拉克宣布下台，他把政权交给了军方的政府。当下阿拉伯的世界微微可期啊。各位回想一下，之前有伊朗的政变，巴勒维政权是亲西方的，被科梅尼打下台了，后来美国人质事件，后来一大堆的事情就发生了，后来也有伊拉克也垮台了，阿富汗现在也快要垮台了，突尼西亚垮台了，埃及也下岗了，再来恐怕是也门跟苏丹等以斯玛利的子孙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啊，我有的时候想说埃及啊，埃及啊，有的时候真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生下来没多久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带他逃难，逃到哪边？埃及去了，不是吗？摩西是什么王子啊？埃及王子啊。所以圣经上面许许多多关于埃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不去看他，都不去想他。如果我们不为埃及祷告，我们不为他祈福，恐怕会沦为下一个伊朗啊，是吗？巴维勒下台，科梅尼上台，那么如果说今天如果穆斯林弟兄会上台的话，埃及可能要偏。穆巴拉克他为什么会维持30年的政权呢？是因为他一路来都是亲美，都是与以色列互相承认维持和平的，所以他30年来倒也相安无事，但是这一下子恐怕寝食难安，整个中东地区要震荡。 我们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正好在以色列办特会，每天开电视就赶快看到底埃及怎么样。我们常常为以色列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为埃及来祷告，没有为埃及来祈祷。我们刚才说圣经上面讲了764次的埃及，最早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啊？亚伯兰下埃及，在创世纪第12章第10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各位记不记得那一次他还谎称说他的太太撒来是他的妹妹，所以还出了一些纰漏，是不是？结果法老王才发现，哎呦，你怎么说太太说是你的妹妹呢？差一点害我做了不义的事情，赶快你拿回去，而且给他许许多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仆婢等等。你们说好不好啊？哎呀，其实是后患无穷啊，因为那个仆婢就包括了一个埃及的使女，叫做夏甲。这个夏甲后来就跟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一直闹到现在没完没了的。我们常常把埃及比作世界，无可厚非，到了世界上面总是身不由己，不是吗？有的时候我想说，是啊，神的国真的很好啊，是吧，那平安喜乐，但是我们每天还要过日子，柴米油盐还是要张罗的，不是吗？孩子要张口要吃饭，要交学费，太太要买新衣服等等，不是吗？这些都是要过的日子，这就是世界。所以世界跟灵界都是我们所需要面对。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先是把我们放在伊甸园，说要我们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然后他说我们在世界上面要治理管理。所以我们有两个界需要对，一个是灵界，我们如果说伊甸园就是教会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要修理看守。但是我们在世界上面呢，我们要治理管理。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治理管理这个权已经丧失了，不是吗？交给撒旦魔鬼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治理管理，神说你在教会里面不要治理管理，只要你修理看守的。所以服侍就流泪，服侍就流血，服侍就流汗，很辛苦啊。但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神爱以色列的百姓，神爱中国人，神爱埃及人，他也有各式各样的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不是吗？神当初呼召亚伯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跟他立约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并没有说到哪里去，亚伯拉罕就去了。哈利路亚，神就后来说你要成大国，你要得大福等等，很好。但是您知道吗，跟着一件的事情就是饥荒来到了。原来这神给我们什么好东西，他要看我们配不配得啊，他要看我们能不能够承得住守得住啊。就好像如果你爸爸给你钱，但是偏偏你口袋有漏洞的话，这个钱放进去不都漏掉了吗？对不对？所以神跟着就试探亚伯兰，很可惜亚伯兰这次没有过关，他就下到埃及了。好像在出埃及的时候，老百姓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就是希望世界上面那个荣华富贵能够再一次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我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祷告来祷告去，我发现我祷告都是世界上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啊，身体健康，但是神他这些也要给我们，但是不是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吗？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太担心我们在世界上面 能不能够得到神多少的福气。如果担心的话，那真是小心。
但是您知道吗，世界上面其实也没有这么恐怖。
哈利路亚。
不然我们干脆就生下来大家都去天上就算了嘛。世界上面其实也有许多乐趣的。
有的时候我说那是最终之乐啦。我以前好多年前啦、啊、我很喜欢抽烟，饭后一支烟，快乐是神仙啦、啊。
我还蛮喜欢喝酒的，
酒里乾坤大，屋中有春秋啊，喝了那个酒那个什么话都敢讲了。有的时候喜欢打麻将，喜欢赌博等等，这都是最终之乐，是不是？所以世界上面也有快乐的事情，三不五时神总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治理管理之余呢，也能够得到一些乐趣，得到一些赏赐等等。感谢赞美神，更何况神要我们成圣，他并没有要我们成仙。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这个埃及地就如同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虽然带回来不少东西，但是困难也因此而发生，就是世世代代没完没了。以斯玛利生下来的时候，那时候亚伯兰是86岁，后来到了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中间足足有13年神不跟他说话。为什么？自己随心所欲任凭其意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的时候，下了埃及，入了世界，成人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牧师很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您知道吗？我们是顺流而下。我跟你，只有死鱼才是顺流而下。在我们在这个西雅图地区，那个鲑鱼是逆流而上的，不是吗？甚至于我们要做鲤鱼，要跳龙门不好啦，跳东门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再一次说，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他，我们赞美他。亚伯兰在这个事情上面栽了一个跟斗，这跟斗摔得还不轻啊，但是神后来就再一次把他扶起来。哈利路亚。他到99岁，后来100岁，终于得到神所应许的以撒，阿以撒作为他的儿子。神常常在世界上面用生老病死，用困苦患难来磨练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不见得是。我问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比如说你们礼拜六要带慕道朋友来教会参加这个元宵节，然后开着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面，忽然间车子抛了锚，你一定说，哎呀，属灵征战来了，属灵征战来了。其实没有，你的反应才是属灵征战，你知道吗？你不要开始就破口大骂，后面坐两个慕道友听着你破口大骂吓死了，他来都不敢来了，不是吗？所以我们也不要给撒旦魔给太多的 credit。您知道吗？就算说我们有生老病死、困苦患难，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它？我们怎么应付它？就算我们生在世界，我们在埃及地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它？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来在世界里面？怎么样来为它祷告、为它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前不久参加这个 City Church 的 Pastor Wendell Smith 他的丧礼。因为我过去几年在下午聚会，然后我早上都喜欢到 City Church 去听一下，去领受一些恩膏。那个时候他就说他癌症，但是我看他任何一个健康的都更健康，比任何一个喜乐的人都喜乐，从来没有看他愁容满面或者是唉声叹气的。所以当我去参加他的丧礼，我发现他打那是唱，就如同保罗说的，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撒旦魔鬼，他为这个做了一个见证。但他在丧礼上面没有眼泪， 没有哀哭，没有疼痛，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就好像启示录说的一样。
哈利路亚，
因为他知道他见的是谁嘛。我们不要碰到一件事情就唉声叹气，或者是怨天尤人啊，不要说自己心里面好难过，别人看到你说你真有永生吗？如果是这样子还无所谓，不要让人家人天堂他都不相信有了，因为看到你怕的这个样子。而天堂确实是有的。有一次寇士远牧师拜访教会一个老弟兄，走到医院的时候，这个老姐妹出来了，碰到他就说，牧师牧师，我跟你讲，你不要跟我弟兄说啊，他癌症啊，日子不多啦。好好好，不跟他讲。他就进到病床前，这个老弟兄就抓了他，牧师牧师，我跟你讲，不要跟我老姐妹讲啊，我日子不多啦。啊，这个牧师说，你怕不怕？他说，我怕，我担心啊，半睡吃不掉，觉睡不着啊。他说，你怕什么？我不是跟你讲有永生吗？哎，牧师你不知道。哦，牧师说，这样子，弟兄你先去啊，去找找看你们家附近有房子，先帮我定下来，我们以后还可以做邻居啊。好好好，我写下来，我写下来。还有啊，你见了神，你跟他说，我这个寇某人啊，无才无德，没做什么大事，求他老人家原谅啊。你说他还怕不怕？不怕，已经有那个确据了，已经准备去了。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就算说我们有没有生老病死，有没有什么的，这世界的本质是他。阿门，路亚，赞美神。所以最早一次下埃及的是亚伯拉罕，哈利路亚。你知道神也使用埃及，还有司马利。以司马利渐渐在埃及地长大了。当以司马利被亚伯兰赶出家门的时候，他的妈妈夏甲带着童子，拿了一袋水，到了旷野地的时候，在那边哭的时候，哇，这个妈妈心里好难过。夏甲就把这个童子给他间隔到一箭之远之地啊，就是说不愿意看到他们，因为实在没水没东西吃了嘛。结果神听见了他的声音，听见了以实玛利的声音。所以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因为先前当夏甲怀了孕的时候，撒来恐待他，他就从他祖母面前逃出到旷野地，神向他显现说，夏甲夏甲，你往哪里去？他就开始跟神哭诉一番。后来神说，你去，不在你的祖母之下，我有祝福要。所以我们说怎么样，顺服就是蒙福啊。哈利路亚，神也照样赐福给以斯玛利，不是吗？以斯玛利的子孙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回教族、中东这各族的这些人。哇，你知道他们今天可是富裕的不得了。以斯玛利渐渐在埃及地长大的时候，有一天消息传来说，爸爸亚伯拉罕过世了，所以他就来办丧事了嘛，跟他的弟弟足足少他13岁的以撒一起为爸爸办了丧事。这以斯玛利说我爸爸，以撒也是说我爸爸，但是这两个人总是没有办法凑在一起说我们的爸爸。所以到了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司马的心里面有伤害。看可兰经里面，你去看他们讲他们的神有99种名字，99个名字，但是没有一个名字是父亲，没有一个名字是爱。司马利的祖孙缺少爱，没有父亲，从小就被放被赶走，一袋水喝完差一点要死，但是神顾念他，让他开了看到一口水井。神不但赐给他们水井，神还赐给他们油井，神还赐给他们金矿，神还赐给他们铀矿，这么有钱啊，你说神祝不祝福啊？哈利路亚，赞美。在司马利后代阿拉伯人的心中，这个神是高不可及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有的时候，我甚至于我在小的时候，在大概在十年以前吧，我感觉不到说神到底多爱，很不好意思啊，我这么说，我感觉不到说父亲有多爱，我感觉不到说爱是有多重要。Is that real? 是真有爱吗？是玛丽的指示，还有他自己就没有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也是感觉不到多少爱。哎，你有没有听过你爸爸跟你说，儿啊，我爱你啊？你最多是用训诂、用教导来表示他对你的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你抱在怀里亲你或主动爱。所以刚才我们徐牧说要抱一抱，我很阿闷，这叫做抱抱神学，要常常抱一抱，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那个爱，让我们知道神有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都会离开我们的，甚至于妇人有放弃他那个吃奶的孩子，但是神永远放弃，他也永不丢弃，不是吗？这样子，很可惜，以斯玛利的子孙从来没有得到父的爱，还有人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多为他祷告。顺便一提一下，以撒长大了，有一次他不是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吗？也是。要下到埃及地去吗？娶了爸爸啊，有妻夫必有妻子。但是神跟他说，叫他留在基拉尔，所以他就遵命行事。神使他在荒地耕种有百倍的收成。再一次，我们圣徒就蒙福一个见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命定。他的应许，他的祝福，他的怜悯，他的恩赐，他的带领，他的保守。我现在有的时候想到，如果我早信神，我早按照他的旨意来做，我早遵循他的律法的时候，我早常在他的面前听他的声音，我今天会跟我现在大不一样，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想说，如果说那个事情我以前要是来做像现在这样子做的话，甚至于按照神的教导来做的话，我真的会做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就常常会为我以前所做的事情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求人赦免，因为是做了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凭着自己做，都是按照自己肉体想要得到什么，想要做出什么，想要在这世界上飞黄腾达，想要在这世界上能够荣华贵，但这都是过眼的余音了。哈雷路亚。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约瑟。约瑟后来也嫁到哪里去啊？埃及。他是被卖到埃及去。是谁把他卖带走的？以斯玛利人啊。创世纪37章28节，他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拉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这一年以斯玛利人都是神为约瑟所预备，神为他所指明所预备，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每一个人，都是神他眼中。所以我们不要说埃及人不好，埃及人是神的敌人，倒要为他祝福，倒要常常为他祷告，为他祈求。后来约瑟在埃及贵为宰相，他为法老王赚得了世界的财富、土地，还有牲畜，还有许多的奴仆。后来以色列就全家都搬来埃及地，还享福了。所以您知道埃及在我们生命中是多么重要吗？前几年，大概18年前吧，我在这里做 assistant pastor 做了一两年，
他后来出去职堂，那么中间也有许多的酸甜苦辣咸，甚至于过不下日子的时候，我也回到埃及了，也是做了事，也是办一面打工，一面照顾教会等等。神也很厉害，神不是说动不动就击杀你啊，碰了一下约柜就杀你啊，或者是一句话没听懂就杀你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就杀你啊。我们的神对我们真是非常的恩待，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这是伟大奇妙神。哈利路亚。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在一起足足有400年，直到出埃及的日子，这是神，也是神所预备，神所命定的。如果我说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有两个支派是埃及人，你相不相信？约瑟生的以法莲跟马拉西，约瑟太太是什么人啊？埃及人啊。在那个时候以母亲为主哦，母亲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母亲是埃及人就算埃及人，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两个支派是埃及人。以色列跟埃及人他们能够30年来和平相处，我们也要为这个事情多祷告多祈。神恩待以色列人赐给他们12个支派，神也恩待以斯玛利，他们也有12个族长，好像在冥冥之中这通通已经定好了。现在中东的局势其实慢慢已经归回不到，慢慢已经再一次神要彰显他的荣耀。我这次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的大君城，我非常感触，因为你不到那你不知道。我们走那个苦路的时候，他一个大牌子 Via Dolorosa， 就是十架苦路啊。Dolorosa 这个字是希腊字，它实际上是有一种意思，是那个酒的香味，那个味道。哇，那苦路是酒的香味啊，你走上去应该是蛮有祝福蛮有恩典的欢乐的。对神来说，在我们看是苦路啊，在我们看十字架是刑罚，但是这也是神所定好的。哈利路亚，赞美神。在耶路撒冷历史上和平公园，他可以眺望 Temple Mount 跟 Mount Olivet 橄榄山跟那个圣殿山，就看到那个尖尖的塔。他们这些人相信那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要从那里下来。哈利路亚。当我们到伯利恒去看这个耶稣诞生地的时候，因为伯利恒是在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司机要换，导游要换，进去了到那个 Annunciation Church， 到那个耶稣诞生那个马槽的地方去的时候，哇，其实我们一路走都很谨慎，因为特别导游说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你们不要太嚣张，不要太大声。在那边的时候心里面感觉都不一样，你真正的体会到他一路走来，从他的出生，从他长大，从他的服侍，从他的受死受难升天，他要复活，都是神的命令。而埃及人在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 involvement， 有许许多多的牵涉。撒加利亚书第14章16节，他这里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一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人三个节期中的最后一个，成年人这三个节日都要守，一个是月节 Passover， 一个是五旬节或者是出熟节 Pentecost，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为了要纪念跟摩西伯伯出埃及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传统上犹太人视祝棚节如同弥赛亚的来临， 甚至列国列邦
都要上耶路撒冷
去敬拜。所以我们也要在敬拜中，我们要等候大君，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当然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不要去相信那些坊间所说的2012的玛雅的文化说世界要灭亡，或者是什么2011五月份世界要末亡等等，都不要去相信这些。做好你今天所要做的事情，今天仍然像每天一样祷告，为以色列祷告，为犹太人祷告，为巴勒斯坦人祷告，为埃及祝福。哈利路亚。因为再一次我们他这里说年年上来敬拜大主，并守住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来等候，等候神的再临。那个时候全世界人都归一了，不是吗？今天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讲说教会好多，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羊圈有很多，但是那羊只有一群，不是吗？归于大主。我们到时候就要把所有以色列人也好，中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埃及人，都带到大牧人的面前去。哈利路亚，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9章23到24节今天的主要的经文，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求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主要经文所要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智慧的原因，知识的原因要浇灌我们，让我们知道哈利路亚，那个埃及亚述以色列人要在地上三国要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向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里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与亚述一同去拜耶和华。亚述是谁啊？叙利亚还有伊拉克。亚述现在已经被解体，听说伊拉克人现在死哇如潮水般啊，为什么？他们说没有人跟我们传的，耶稣自己来了。他们在梦中，他们在意象中，他们在环境生活当中就看到了神，看到神自己，看到神的作为。这点比你说破嘴讲多少道理，说多少翻多少圣经都要重要，不是吗？所以亚述人埃及人他们中间有一个大道通来通去啊，那个大道现在已经有了，那高速公路已经把它连起来了，那属灵的大道当他们都已经仰望神的时候，中间就通起来了，他们要在一起去拜赞耶和华。没有犹太人。那下一句话，当那日以色列必于埃及亚述三国一地地上的人得福。所以伊拉克、叙利亚跟埃及他们先要归向神，以色列全家才会归向。所以这点我们真的要为埃及来吧，我们要非常迫切为埃及。当那日，当那日就是那最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这三国要一历史地上的人都要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我这样子说哈，我的百姓就是我的子民。埃及实际上他们对于神父神 Father Duger 有抗拒，他们对于爱也不了解，所以当他们最终他们要得救的时候，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而亚述是指那些已经在教会里面灵命已经高一点点，因为埃及的意思是说边界边境，他们是外围的，刚刚信主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每次为人受洗的时候，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还没有听到一个神感动我，神爱我，都是某某人对我多好啊，所以我来信主，我来受洗啊。 都在外围 It's OK 假如我们的正知识还是在人的上面都没有关系因为神用诸般的智慧就是要把我们带入他的家里面去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所认知的是只是在外围的时候我们还是他的儿子不是说你圣经读过多少遍不是说你祷告祷告的多好你就可以先上天堂 No 哈利路亚只要是觉得信归入他的名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埃及人神说他是我的儿女我的百姓那是信主的百姓而亚述呢亚述这个意思是有成功的意思所以他们已经是在主里面成功了甚至于说得胜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许许多多的你做了三年基督徒应该成功了应该得胜了所以亚述是神手上的工作神把他一路一步带起来用读经祷告用牧师用小组用弟兄姐妹让他在主里面这是教会中流最需要的而这列是神哈利路亚是神一开始就是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就知道他们都有福了不管你是犹太人也罢你是真橄榄树也罢你是真葡萄树或者是无花果树也罢都没有关系你是野葡萄树也可以只要你是他的百姓只要你成为他手上的工作最终都是他的产业不是吗也都有福了哈利路亚赞美因为色列这个地区不是与神摔跤已经得胜了吗所以在神的眼中那是我的爱那已经胜过了撒旦魔鬼那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上面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也曾经与以斯玛利约在创世纪20:17他说我听见童子的声音神听见他的声音神已经听见他所要的神已经听见他的呼求了在阿拉伯人的世界上面阿拉伯人也正在到处的呼求神神将要差遣一支华人的大军进入阿拉伯世界或许明年我可以到埃及去宣教有信息的参考参考到埃及去宣教把福音带给司马利的子孙把福音带给埃及人哈利路亚因为埃及是神是神埃及在神的眼中不下于任何人埃及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重的分量我们在末日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埃及是会成最成能够在中东能够最后那一块那个硬骨经过我们华人的手带出来那个成果叫现实哈利路亚他们要从阿拉伯世界当中被吸引起到那个时候回教背后的黑暗的事全部要被打击各国要从中间突破被释放出来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一起都要得到释放一起来敬拜赞美我的真神我相信这世界快这样发生好我们低头祷告好不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伟大的奇妙神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是的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经设了立定你是我的喜乐是我的盾牌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诗歌哈利路亚你也是埃及人的喜乐埃及人的盾牌是以埃及的赞美为宝座是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喜乐所以让我们来称颂你让我们来哀哭变为跳舞将麻衣脱去上去的来一起来欢喜快乐感谢大家奉耶稣基督的名